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马来西亚健康展，民众喜闻法轮功。马来西亚规模最大的健康博览会，2011年第八届世界健康展于11月5日至8日在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举办。今年是法轮功连续第三年参展，马国的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应邀在舞台上表演，振奋人心的鼓声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法轮功学员向大众介绍法轮功对人身心健康的益处，并演示了五套优美舒缓的功法动作。许多参观者直接来到展位前询问练功地点，并购买法轮功书籍和教功光碟。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小月月被碾与小私隐被烧。佛山小月月被两辆汽车碾压，18个路人见死不救的消息令世界震惊。然而这一引发世界舆论的消息在央视的各个频道中却没有一点报道，央视的冷漠丝毫不亚于18个路人的见死不救。作为中共一言堂的头号媒体，央视是为中共服务的，对小月月事件这样引发全民关注的有关中国人道德良知的消息不报道，而对中共受益制造的假新闻不但播出还要反复播出，天安门自焚假案就是其中一例。天安门自焚早已被国际社会揭穿是中共一手策划导演的骗局，细心的观众在央视播出的画面中也发现了许多破绽，如王劲东的衣服被烧得七零八落，但是放在他两腿间的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完好无损，王劲东身后的警察拿着灭火毯悠闲地站着，等王劲东喊完一句栽赃法轮功的口号才把灭火毯盖在他的头上。还有被央视声称是现场烧死的女子刘春玲，录像画面显示她并非被烧死，而是被军警用重物击中头部倒下。报道说12岁的刘思颖严重烧伤，本来应该抓紧救治，可是当局却让担架停下，就为了拍摄女孩喊妈妈的镜头，严重烧伤患者要防止细菌感染，央视记者李玉强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和帽子，拿着话筒近距离采访小思颖，当局丝毫不考虑孩子的生命安全，只看重如何能以更生动的画面煽动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不报道小月月事件是害怕民众对道德问题进行反思，进而看清造成中国社会道德败坏的魁首是中共，而反复播放小思颖被烧的天安门自焚骗局是因为中共害怕民众明白法轮功的纯正美好，从而映照出中共的残暴邪恶。
行传真相。2011年11月5日，700多名来自欧洲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举行集会游行，游行队伍把真相带到广大民众面前，人们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共的迫害。游行队伍包括天国乐团、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反迫害和支持一亿多中国人三退四个大的方队。天国乐团的演奏震撼人心，人们从沿街商店和住宅中走出来，许多人纷纷接过真相传单。吉尔和艾德沃德夫妇是公司经理，他们非常喜欢天国乐团，并认为法轮功游行队伍平和有序。他们表示，这是让人们了解真相的很好的方式。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真相，问题越可能被解决。退休的英国外交官员肯恩曾在越南、老挝等亚洲国家任职。肯恩说，自己多年前就听说过法轮功，但不明白为什么中共要迫害。能想到的唯一原因就是共产政权要控制一切。肯恩表示，看到天国乐团的演奏和游行队伍很感动，把真相告诉世人很重要，希望更多的人能关注法轮功。他说，整个游行队伍充满活力，展现着平和坚定的信念以及对和平的热爱。很多华人面带惊讶和欣喜，中国大陆的华人越来越希望了解真相。来自中国南方的丽娜女士在英国生活20年了，她欣喜地看着游行队伍，拿出手机不停地拍照。她真诚地说，第一次看到这么大规模的游行，不知道法轮功影响这么大。看到队伍中揭示的3000多位大陆法轮功学员因坚持信仰而被迫害致死，丽娜说，法轮功被迫害的信息让她感到很沉重，她要去了解更多的真相。从大陆来英国探亲的阿里斯女士告诉记者，看到这么大的队伍，挺惊讶的，真的挺惊讶，与国内对法轮功的宣传完全不同。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男女老少的修炼者，看到这么多西方法轮功学员。另外，对于有警察开道保护、自由平和的游行，阿里斯更是感到与大陆的不同。他说，这种形式在国内不可想象，他愿意多去了解在国内看不到的真相。
果法轮大法是指导人们按真善忍修炼身心的高德大法，然而12年来，中共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610组织成员和警察，却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善恶有报是天理，以下是近期的几个恶报实例，希望相关人员珍惜生命，引以为戒。2011年10月4日，黑龙江省大庆油田公司井下作业分公司刚提升的610主任刘杰，现年53岁，去内蒙游玩。刘杰骑摩托车和朋友们在路上兜风，客车拉着他们的家人在后面跟着。刘杰转过一个弯路，撞上一辆停在路边的大车。刘杰当时穿戴着防护帽、防护衣，都是带气囊的。然而不知什么东西从他的脖子扎进去，刘杰当场死亡。2011年4月10日，时任610副主任的刘杰指使并欺骗下属单位井下综合配业站书记，以上班为由欺骗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王奎，并亲自把他绑架到五常洗脑班，迫害近四个月，给王奎的身心造成极大的痛苦和伤害。刘杰明知道王奎工作干得好，正直清廉，是公认的好人，却昧着良心干伤天害理的事，结果自食恶果。广东普宁市国保大队中队长610成员温雄54岁，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温雄想由此搞点政绩往上爬，就积极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跟踪、绑架、送劳教等。 法轮功学员用各种方式跟他讲真相，他仍然一条道走到黑。原本体格健壮的他突患癌症，于2011年10月底死亡。黑龙江省汤原县国保大队警察徐庆，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曾参与绑架打骂法轮功学员。一次在公安局，他用女人用的围脖勒在法轮功学员的脖子上用力拉扯。他多次参与绑架法轮功学员，私闯民宅，法轮功学员多次和他讲真相，他仍然一意孤行。今年9月29日，58岁的徐庆死于喉癌。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佐佐木的修炼奇缘。1998年8月开始，佐佐木结子女士的生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折磨她几十年的疾病不翼而飞，大字不识的她居然能识文断字，家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她逢人就说是法轮功带来了这一切，希望有缘人都来修炼法轮功，都来受益。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强迫部分日本国民移居中国东北。幼年的佐佐木结子随着家人到了中国。日本战败后，国民撤离中国时，留下一些幼小的孩子，委托给当地的中国人领养，被称为日本孤儿。佐佐木结子被好心的中国养父母收留，可是这家人孩子多，生活困难，结子虽然活了下来，但是养父母根本没有钱供他念书。他16岁就外出谋生，做过各种苦工，甚至还做过壮小伙都承受不了的火车站的装卸工。上世纪80年代，佐佐木终于回到了日本。他虽然有了家庭，可是生活的重压使他患上了肺结核、轻度肝硬化、胃病、关节炎、脊椎弯曲等等顽疾，每天早上醒来不按摩就起不来，连饭都做不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五脏六腑都没有好的了。疾病的折磨使他脾气暴躁，孩子们都怕他，丈夫为他担心忧虑。他当时想，能活到55岁就行了，到最小的孩子成家，我死了也心安了。1998年8月的一天，大女儿偶然见到同事的太太李女士。原来李女士身体虚弱，患了各种疾病，但是那天看上去却是红光满面，精神充沛，像换了一个人。她马上问是什么使她身体健康，李女士说修炼了法轮功。女儿如获至宝，马上告诉妈妈赶快试试法轮功。佐佐木结子听了李女士的介绍，并看了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像，他感到非常舒服，心想一定要练这个功。当他再拿起香烟想要抽两口，像往常一样放松放松时，却感觉一点都没意思，不再想抽烟了。抽了30年的烟瘾就这样神奇地戒掉了。可是当佐佐木结子拿起转法轮看时，却发了愁，密密麻麻的一片，一个字也不认识。他心想，我不识字怎么修炼呀？当时已经56岁的佐佐木却抱定一念，不行，我得学认字，我想读师傅的书呀。他就问老伴儿、女儿、朋友，一个字一个字的学，不知不觉他发现自己能慢慢地念转法轮了。大家都很惊奇，家人也赞叹发生了奇迹。现在年近七旬的佐佐木结子，原来的疾病不翼而飞，完全恢复了健康，感到一身轻。他的性格也不再暴躁，很少发脾气了，为人处事也变得更加谦和，乐于助人，遇到事情总是会找自己哪里没有做好。佐佐木也经常参加社区活动，告诉大家法轮大法好， 并和工友们免费交工。来学工的除了本地的日本人，还有中国人。有两位中国人小时候家里贫困，没有机会念书，想读大法书却不认识字。佐佐木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就教他们认字。他说，我自己本来是个文盲，现在却能教别人认字，能帮助他们读书，真是想也没想过。佐佐木的丈夫韩先生看到妻子的变化，对法轮功深信不疑。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他说，中共的宣传都是骗人的，法轮功好就练。十几年来，修炼法轮功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事情，老两口乐在其中。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16岁女中学生再现冤狱。16岁的女中学生张月琪，2011年8月3日下午，和姐姐张小玲在广州黄浦区一饭店内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诬告、绑架，目前在广州宅头女子劳教所遭迫害。张家二女儿张丽玲呼吁外界帮助营救，她说：“善良的姐姐和纯洁的妹妹，因为传播法轮大法的福音遭关押迫害，我们是单亲家庭，爸爸去世得早，妈妈含辛茹苦把孩子拉扯大，至今仍过着清贫的生活，因为担心两个孩子，妈妈已经瘦了一圈。”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张小玲、张月琪姐妹经历了残酷的迫害。2000年4月底，十几岁正在读初中的张小玲，从驻地广东省汕头市朝阳区古饶镇骑自行车上北京为法轮功鸣冤，却遭绑架。张小玲先遭梅花戒毒所劫持25天，又被强压在上宝大队，被一名叫张泽民的恶徒毒打，两腿完全青紫肿胀，惨不忍睹，走路都困难。张小玲被释放后，经常有男恶警闯入家里绑架他。曾经张小玲惊吓地抱着家里的墙柱哭喊着，几个男恶警冲上去扯衣服、拽手、抓胳膊，手臂被抓出道道血印，硬把他拖到古饶保安队，囚禁在有老鼠的黑房子里。当年妈妈邓秀英带着4岁的张月琪来探视，知道张小玲在这里受到惊吓，心碎的母亲只得把小月琪从球窗递给张小玲。小玲紧紧地抱着小妹妹，在恐怖阴森又脏又潮湿的黑房子里度过了漫长的3个日夜。这次姐妹俩被绑架后，母亲邓秀英从数百里外的汕头赶到黄浦大沙派出所要人，遭恶警恐吓拒绝。8月28日，广州派出所警察和汕头朝阳当地610人员到张家，说是要开学了，要先放小妹出来读书，再申请放大女儿，骗邓秀英签字。9月26日，邓秀英来大沙派出所询问情况，副所长卢英鹏说9月2日已被送去劳教，姐姐张小玲2年，妹妹1年，还想骗邓秀英签字。邓秀英拒绝并大声责问他们，没有通知任何家人就强迫劳教，他们犯了什么法？我小女儿才16岁，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本打算9月份读高中，凭什么剥夺她读书的权利？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继母的转变。继母到我们家时，我们姐妹3人都已经成家， 并与父亲都已走入大法修炼。那个时候，全中国的人都知道大法好，媒体上也说好，继母对我们既不支持也不反对。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我与姐姐先后去了北京，想告诉政府大法好，结果被中共绑架并关押迫害。父亲年轻时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他说当时真的是想用自己满腔的热血去报效这个国家，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从来不叫苦叫累。可是文革以来，他就被打成了黑帮，被拉出去在各个村游斗，去挑粪，直到把扁担压折。刚走出校门不久，白面书生一样的年轻的父亲险些承受不住今天还活着不知明天会遭受什么样的折磨的恐惧。在一次同事被拉出去批斗毒打时，在办公室听到同事的哀嚎，父亲几乎失去活下去的勇气。父亲后来说，同事之所以被毒打，是因为从他家中搜出了一本《红旗》杂志。那些人说，一个黑帮家里怎么可以有《红旗》杂志？一个黑帮怎么配看《红旗》杂志？幸运的是，父亲还是活了下来，但对共产党的怕却深入骨髓。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父亲尽管知道大法是正的，是好的，但也没有勇气继续修炼。有一天，父亲因为心梗住进医院，越来越重，医院最后下了病危通知书。这时父亲才发现医院也无法救他，能带给他平安与健康的只有大法。于是父亲继续修炼，身体很快康复。这时的继母不再支持父亲练功，对我们讲真相也很反感。有时我带着孩子去住一宿，当我与孩子相甜入梦时，继母却不睡觉，说他觉少不想睡，我也没多想。去年我去看望两位老人，继母正在沙发上坐着，浑身浮肿的他把一个沙发塞得满满的，两只脚像两个大馒头，吃什么药都无法消肿。继母还打算过两天去市医院做鼻息肉手术，这个病让他头痛难忍。我让继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往每提到此事，继母都不以为然，但这次也许是出于对手术的恐惧，也许病痛真的让他痛苦到极限了，继母念了起来，并不时问父亲，我哪有病，法轮功师傅怎么知道？过了一天，我去看继母，她兴奋地告诉我，他念了一天大法好，一趟又一趟的跑厕所小便，一天就消了肿。几天后，父亲告诉我，继母头不痛了，晚上睡得安安静静的，以往呼噜打的几乎大街上都能听见。又过了几天，继母惊奇地告诉我，这几天他不停地流鼻涕，竟然把鼻息肉流了出来，从此再不头痛。体验了大法神奇，不识字的继母每天晚饭后让父亲给他念转法轮听。继母也开始告诉别人他在大法中受益的事实，让他的亲戚朋友都念大法好，已经有人因此而受益。老人说，现在听谁在说大法的坏话，我可不愿意听嘞。继母后来说的一句话着实让我吃惊不小，她说，看电视上宣传的吓人，我每次带孩子去娘家住一夜，她都不敢睡觉，怕半夜我起来把她杀掉。老人说这话时略带歉意，过后可能也觉得很可笑，又哈哈大笑。我却笑不出来，我看到了造谣宣传有多害人。继母是幸运的，而多少人仍被谎言毒害着。希望所有善良的人们都能静下心来，去听听法轮功学员说什么， 毕竟最了解法轮功的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最有发言权。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县令整机就逆，福泽得以绵长。广东鼎湖山庆云寺的主持大会长老养气悟道的功夫相当深厚，知道一些天机。他70多岁时仍然仙风道骨，虽然他精通医术和面相，却不随便轻易表现。当时高要县的县令要到庆云寺游览，随行的有位姓刘的幕僚官，因为与大会长老熟悉，知道他精于命理，便告诉县令。县令便请大会长老为自己看相，大会长老推辞不了，只好勉强答应县令的请求。他请县令闲坐休息，心情放松，自己定神看过后，便告诉县令说：“生灵操在手，即得能保寿。”县令又问：“我的前途如何呢？”大会长老微笑地说：“老衲愚昧，不敢预言您的前程。大德之人自有福泽，只要您能保持虔诚的仁爱心，便是县民的大幸。”县令知道大会长老不轻易畅谈，又见他说话很含蓄，于是明察完毕，便请刘幕僚官私下去探问玄机。大会长老坦白告诉刘幕僚官：“老衲观看县令的相，发现他脸上的光华和锐气已经消失了，呈现灰黑色的气，他的寿命恐怕不出一年。幸好原来的气色尚未褪尽，表示险中有救，命不该绝。他身为百里的父母官，举手投足不失政令，关系着百姓的性命安危。如果他本着一念的善心济人助人，未尝不可以造福万民。所以老衲最后断言他即得保寿，并不是空口乱说话啊。”刘幕僚官一直点头说：“是。”他不敢直接把话禀告县令，只是委婉地告诉县令：“老僧的意思是，尊县在数个月内必须做出一件拯救许多苍生的善事，才可以增长寿元。”不久，西辽一带泛滥成灾，洪水在一夜之间涨了数尺，淹没了农田，接着又淹进许多房屋，不少灾民身溺水中，急声呼救。县令急忙赶到附近的高岗瞭望，惊心惨目，一时无法处理善后。只见年壮而且勇敢的乡民纷纷驾小船逃命，但是年纪较小的孩子婴儿却没有援救，任他们在水中浮沉。见到这种情景，县令突然下令，救起一位小孩的人可以获赏1两银子，多救多赏。于是有船的人家相继出动拯救小孩，一共救了400多位孩子。随后县令又开仓赈济，安置灾民，使很多百姓得以活命。后来县令升任惠州的知府，当他路过罗浮山时，又会晤了大会长老。大会长老一看见他便说：“善心人终于得到报应，您的福泽以后绵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